忘记记啦。
好，一开始先来跟大家说说醉屁满一周年咯，真的太感谢大家了，非常谢谢大家继续支持醉屁。那为了这次的周年庆，我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美国制的 T 恤了，耶、yeah,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次的设计理念。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三只猴子的图案，也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那是来自于孔子啦。那原本是要提醒大家要修身，筛选进入自己感官的讯息，并谨慎对外发言之类的。但是在这个手机网络很发达的年代，我觉得我们不再是不说，而是为正义与真相发声；不再是不听，而是倾听世界和身边的人；不再是不看，而是看见并且录下值得记录的一切。我们用灵魂去感知，用生命去记录，用勇气去发声，是一个主动拥抱世界的积极意义。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图案，是骷髅戴着耳机，以及骷髅拿着麦克风，还有骷髅拿着摄影机。如果大家要看这个图的话，你们可以到醉屁的官网去看，或是我之后也会在 IG 发文。这次的 T 恤是预购的，从这集上架的时间一直到5月27日，我是抓7月中让大家收到，如果有任何意外会跟大家说。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拇指书压，不是那个书压哈，书是书本的书，就是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可以用单手持书帮你压书页的东西。那个是我老公阿汤亲手制作的，我本来是收到初块研究室纸本书的时候打算来开卖，结果哇书寄丢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收到。那这些 sample 就一直躺在那边，我就把 sample 先拿来卖，看大家喜欢哪一个。 sample 因为是用雪松制作的，很香哦，所以也比较贵贵一点。但是如果要稍微大量制作的话，就是用普通的松木，价格也会比较实惠一点。大家可以去网站看一下你们比较喜欢哪个款式跟我说，那我再跟阿汤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另外之前的 Moleskine 笔记本我下7折咯，如果之前有观望的人可以下手咯。还有就是贴纸跟徽章也都可以再购买，这一次又再度开放给付费的屁孩们索取免费的徽章，大家记得要到网站填单。这些连结大家都可以从这一集的 show note 或是到醉屁 IG 的档案连结点进去即可。最后跟大家说，本集是由爱吃花生的大象敲碗的，感谢你的敲碗。如果有想要建议案件的人，也可以从 show note 或是档案连结点进去填单，感谢咯。好啦，这次前言比较长一点，我们就直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以及儿童性虐待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5年5月16日凌晨，8岁的吓死他被妈妈叫醒，他原本以为是要准备去上学了，看着妈妈惊恐的脸，妈妈跟他说有个不希望我们待在这里的男人在家里。吓死他走向客厅，看到哥哥和妈妈的未婚夫倒在地上，双手双脚都被捆绑了起来，旁边则站着一名戴着黑色手套手持猎枪的男子。而接下来吓死他即将迎接的是家人的死亡以及为期48天的残忍虐待。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醉屁 Crimophilia， 每周醉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Shasta Groening 吓死他，大家听了就知道他吓的是谁了。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孩。吓死他出生于1996年9月4日，处女座，出生地是爱德荷州一个叫做 Codeland 科达伦的城市。科达伦位在爱德荷州西北方和华盛顿州的交界处，城市的名字是法文，是锥子之心的意思。那是因为这是处在一个狭长地带的城市，位在一个很大的湖旁边，是非常美丽的度假胜地。下爸叫做 Stephen Groening， 是一名蓝调音乐家，也是一名重机车骑士。下妈叫做 Brenda Matthews。 下爸29岁，下妈21岁的时候两人就结婚了。他们在结婚前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做 Vance， 婚后又陆续生了3个儿子叫做 Jesse、 Slate 和 Dylan， 最后才生下吓死他 所以吓死他是老幺。为了不让大家搞混，除了吓死他跟最小的哥哥 Dylan 小伦之外，其他三个哥哥我就分别叫他们老大、老二和老三。然而2002年，也就是吓死他约五六岁的时候，夏爸妈因为受到毒瘾和酒瘾所苦，于是就申请离婚了。然而两人经常因为监护权的事情吵架。当时的夏爸在一间回收中心工作，按照约定他每隔一个周末就可以拥有小孩的监护权。不过由于他有个乐团，周末经常会有表演活动，有时候没有办法在指定的时间见到小孩，夏爸就会在最后一刻才安排和小孩见面的时间，这让夏妈觉得非常美颂，两人因此经常产生争执。据说小孩其实很喜欢爸爸啦，但是监护权时间的分配让父母的关系相当的紧绷，他们也很无奈。没多久，夏妈就跟一位叫做 Mark McKenzie 马克的男子交往。马克是在一间不锈钢制品公司工作，他在那边工作超过了15年，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非常的稳定，也为家里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马克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各方面也都很优秀，所以认识他的人都很喜欢跟他往来。他也把夏妈的小孩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疼爱，孩子们也将马克当成自己的爸爸。马克更经常带着男孩们出去打猎还有钓鱼等等，他们还经常钓到很多鱼，把家里的冷冻库塞满。夏妈曾经在一间清洁公司工作，不过在马克升职当经理之后，赚的钱比较多了，夏妈就得以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孩子们。没多久，夏妈和马克也订婚了。不止如此，马克还在科达伦北方的 Wolf Lodge Bay 狼堡湾买了一间房子供全家人居住。据说那一栋房子原本是属于夏妈家族的，马克决定将房子购回。那栋屋子坐落在一片相当大的土地上，离公路有一段距离，就是那种要走一段很长的车道才会到的房子，可以想象他们的邻居都离他们很远，或是要开车开一阵子才会看到下一栋房子。这栋房子有很大的院子，还有一个游泳池。由于房子相当的老旧，没有洗碗机、烘衣机和洗衣机，夏妈甚至是用卡式炉来煮饭，生活虽然简单，大家却都过得很开心。到了2005年，住在这间房子的总共有五个人，分别是马克、夏妈、老三、小伦和吓死他。吓死他两个比较年长的哥哥在这个时候决定去跟夏爸同住。年纪较小的两个男孩其实非常仰慕两个哥哥，老二还曾经教两个弟弟弹吉他，老三也会打鼓和拉小提琴。他和夏爸一样非常热爱音乐。老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在学校的成绩也相当不错，个性安静，但是朋友很多，国中时还交了女朋友。至于最小的儿子小伦，是一个有点害羞的小孩，但是只要混熟了就会发现小伦是一个非常贴心而且还很爱开玩笑的男孩。夏妈会称呼小伦是他的 little teddy bear 小泰迪熊，喜欢抱着他。小伦很爱打电动，打爸爸的重机兜风。他和妹妹吓死他只差了16个月，两人的年纪相近，因此经常形影不离，感情很好。吓死他曾经说过，小伦是我最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挚友。至于老妖吓死他的兴趣则是涂指甲油、整理头发和玩娃娃，是一个有自信又很爱笑的女孩。这几年来，他们一家人住在狼堡湾，由于比较乡下人烟不多，他们觉得很安全，因此通常都不会锁家门，让亲戚和朋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他们的家落脚，随时进出。再加上他们在院子养了两只大狗，马克也在家里放了几把猎枪。2005年5月15日，马克和夏妈举办了一场烤肉聚会，邀请了亲友参与。那天的天气相当的不错，是一个大晴天，每个人都相当的尽兴。当晚深夜，老三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马克则是上楼进主卧睡了。至于夏妈则是直接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吓死他和小伦共用一间卧室，所以他们一起到卧室就寝。接近黎明时分，吓死他被夏妈叫醒，原本还以为该起床准备上学了，但是妈妈却跟他说有个不希望我们待在这里的男人在家里。接着小伦和吓死他走向客厅，看到老三和马克被捆绑在地上，旁边则站着一个戴着黑色手套、手持一把被锯短的猎枪的男子。为什么要强调是锯短的猎枪嘞？通常将猎枪锯短的话，也会将枪托的部分锯短或是切除，一来是比较好携带，二来就是锯短之后子弹离枪口后的扩散速度会变快，而且范围更广，意思就是说杀伤范围变大，不需要精确瞄准就可以造成对方重伤。所以美国其实是有标示猎枪枪管至少必须在一个长度，过短的话就是违法的。那这名男子于是向他们要钱，但是马克说他们没有钱， 当马克提高声量的时候，歹徒就威胁他不要大声说话，否则就一枪轰了他的头。接着这名歹徒用束带和胶带捆绑了下马，并且强迫他趴在地上。歹徒跟所有的人说他只是要现金和车子而已。马克马上跟他说他可以开走外面的车没关系，还表示那辆车甚至不用钥匙就可以发动。接着歹徒用束带绑住吓死他和小伦的手，将他们带出屋子，并且命令他们待在屋外不准出声。吓死他于是眼睁睁地看着男子拿一把榔头走回屋内，接着就听到妈妈大喊救命，但声音却突然中断了，然后是一连串沉重的撞击声。他又听到马克惨烈的尖叫和呐喊，在屋外的吓死他便开始大哭。此时哥哥老三从房子的侧面逃出，他的头全部都是血，但是他已经挣脱了原本捆绑双脚的束带。他的伤势大多都是集中在头部，看起来神志不清，走路跌跌撞撞的。没多久歹徒就冲出家门追上老三，再次对他疯狂的殴打之后，歹徒马上将吓死他和小伦推上马克的货车，开车逃离现场。吓死他最后回头的时候，看到哥哥老三正在吃力的爬上院子里的野餐桌，爬上野餐桌后整个人往旁边倒了下去。隔天离他们家最近的邻居 Bob Hollingsworth 老包来到他们的房子，原本是要支付老三前几天帮他除草的工钱。然而当老包靠近房子的时候，却看到前门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而且这家人通常充满了喧闹声，今天却安静的不可思议。老包马上知道不对劲，就报警了。警方到达现场之后，看见屋子的门半开，一进门就看到夏妈、马克、老三三人的尸体。鉴识团队到达现场，从血迹判断，认为13岁的老三在遭受到攻击之后还存活了一段时间。他们追踪他的血迹，认为老三在屋外遭到攻击之后走回屋内，先是爬到了他的床上，接着又爬下床来到夏妈的身边，最后在妈妈的身边断气的。老三躺在妈妈身旁的地上，双臂被胶带和束带反绑在背后，嘴被胶带封起来，头部因为重创而变形。40岁的夏妈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捆绑，头部受伤的状况跟老三相似。37岁的马克也是被同样的方法捆绑的，倒下时双脚正对着夏妈的头部。然而马克头部的伤势严重到根本看不出来他原本到底长怎么样，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被视为是家里的守护者，所以成为歹徒的首要目标，因此下手也比较重。法医认为凶器应该是一把大把的 framing hammer 木工框架锤，总之就是蛮重的锤子。我把锤子示意图放在网站上，而且受害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现场惨不忍睹，非常的可怕。屋内各处布满了喷溅、滴落和沾染的血迹，现场血流成河，警察在勘查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轮流休息来平复心情。然而他们只在前门找到了一枚指纹，而整个案件让警察觉得最心惊的是这一家人，他们其实在屋内有一个像是小型军火库的自卫武器室，居然完全没有派上用场。而且在这个地区所发生的抢案或是住宅入侵案当中，屋内的枪械财物通常都会被洗劫一空，然而他们的武器都还留在原位，警方认为相当的不寻常。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很快就发现这家人还有两名成员，也就是吓死他和小伦失踪了。警方原本想说会不会是在混乱当中两个孩子为了保命而逃走了，或是躲在附近的某个角落里，有可能跑去找爸爸了。但是当警方联络上了夏爸之后，他表示吓死他和小伦都不在他那边啊，而且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彻底崩溃了。警方马上组织了搜救队，还动用了直升机搜索了附近各个水域、森林和田野，也出动了搜救马和搜救犬，但是都没有发现吓死他和小伦下落。他们也马上发出了针对失踪儿童的安博警报，搜寻了约 6.2 个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四处都找遍了，还是无法找到两人的下落。而在前一天的烤肉聚会上，马克曾经和一位33岁的朋友 Robert Roy Lutner 阿罗因为欠了夏妈的钱而起了争执，他也是当天最后一个才离开的人，所以阿罗在此时就成为警方的头号嫌疑人。警方还在安博警报当中将阿罗银色的福特皮卡车列为嫌疑车辆，当时阿罗也的确离开了小镇。然而当阿罗听到警方在找他的时候，马上就到警局自首，表示自己出城是为了参加阿姨的丧礼。警方在质询了阿罗长达7个小时之后，他也同意接受测谎，并且通过了测谎，因此警方判定他和吓死他一家发生的惨案无关，并将阿罗剔除了。在失去了这条线索之后，警方便将目标转向夏爸，毕竟夏爸和夏妈离婚之后还产生了纠纷，而他们为夏爸测谎之后 下巴并没有通过测谎。可是大家都知道测谎本来就是 junk science， 并不能拿来当法庭上的证据，就是因为它并不可靠嘛。再加上下巴的家人两个死亡两个失踪，他当时的情绪相当的不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时警方还是非常注重测谎的结果，所以下巴就成为了他们头号嫌疑人。主要是他们也没有其他的线索，没多久 FBI 也介入了，他们注意到下巴跟当地的重机帮派有些交集，便开始考虑这起案件是否跟帮派有关。主要是某些重机帮派会使用榔头杀人，警方也因此质询了下巴很多次。然而下妈的家人从一开始就完全不认为下巴涉案。警方经过调查后也发现，案发当时下巴的电脑正在被使用当中，他们对电脑进行了鉴识分析，从网络活动记录看来，认为当时的确就是下巴在使用那台电脑。加上当时的远端控制技术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下巴后来又通过了测谎，以及下妈的家人为他背书，所以警方和 FBI 最终是排除了下巴的嫌疑。在这个同时，由于吓死他和小伦下落不明，屋内的血迹经过鉴识之后也确认没有他们两人的血迹，便推测两个小孩极有可能还活着。2005年5月19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下巴在记者会上向大众寻求线索。他说，我想对绑架我孩子的人说，请你平安地放了我的孩子，他们跟这一切毫无关系，请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让警方能够找到他们。而在这个同时，那名男子早就已经将吓死他和小伦带到森林的深处，他在那里藏了一台偷来的租任吉普车，将两个小孩塞进车后，他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照他的话做的话，就要开枪杀了他，便遗弃了马克的皮卡车，换开吉普车，并且开始强迫吓死他和小伦背诵主祷文，也就是基督教中常见的祷词。这名男子很有可能是某种宗教狂热，吓死他事后回忆，男子的态度反复无常，有时候说他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才出现在那里的，有时候又自称是一个恶魔，总之就是很蹊跷的一个人啦。那男子要吓死他和小伦叫他 Jet J-E-T-T 或是 Joe， 那我这边就叫他阿笑，就是起笑的笑，他有时候会要两个小孩叫他爸爸，那这个笑伟到底是谁呢？我们现在就来进入他的背景。阿笑的全名是 Joseph Edward Duncan III， 出生于1963年2月25日，双鱼座，出生地是北卡州的 Fort Bragg 布拉格堡，那里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军事基地。笑爸就是 Joseph Edward Duncan Jr. 笑妈叫做 Lillian May Duncan。 下爸当时在美国陆军服役，阿笑则是家中五个小孩当中的老四，上头有三个姐姐，下面只有一个弟弟，他们经常因为校霸分派的关系搬家，大概每隔两年就会换地方住，端看校霸被指派到何处。他们也曾经一度搬到欧洲居住。阿笑十二岁的时候，他们终于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市定居下来，随后校霸就退伍，并且在邮局找了一份工作。他们定居约一年之后，校爸妈就分居了。阿笑的姐姐表示，校妈曾经虐待小孩，但是阿笑的弟弟却否认了这件事，只认为那段日子是艰辛的。至于校爸跟小孩的互动很少，所以跟小孩并不亲近。阿笑是一个相当孤僻的人，他只有少数的点头之交，他觉得自己经常因为瘦弱的身材被嘲笑和欺负，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看电视就是在做白日梦和幻想。他的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跟年纪相仿的女性或男性建立过真正的关系。高中时期他每天都在抽大麻，成绩也烂到爆，因此高二就休学了。他当过派报童，打过各式杂工，包括除草和在医院担任厨房助理。除了大麻之外，阿笑也曾经尝试过迷幻药 LSD、 安非他命、镇静剂、安定纹以及天使橙等等各式药物。阿笑为人所知的犯罪生涯是从他15岁开始。1978年他就持枪强暴了一名9岁的男孩，隔年他又因为偷车被捕，阿笑也因此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他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跟治疗师说，他曾经将一名6岁的男孩绑起来强暴，更表示他在16岁前就已经强暴了至少13名年纪比他小的男孩。不过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先打个问号，等等就知道为什么了。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1980年17岁的阿笑打破了邻居的窗子，偷了4支手枪、约1000发子弹以及一些 A 书。他说他原本想要回家看杂志自慰，不知道偷枪干嘛，结果却在一所高中外面找到了一名14岁的男孩，开车将男孩载到树林里，强迫男孩帮自己口交两次，还用棍子不停地殴打他，用烟头烫男孩的屁股，然后才放了那个男孩。 阿孝回家的时候，警察已经在那边等他了。除了被指控性侵未成年之外，他还被指控了其他的罪名。阿孝也认了两项一级性犯罪，没多久他就被送到医院进行为期90天的评估。他也在那里详细说明了他从8岁起的性经验。据说他曾经跟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在12岁就强迫一名5岁的男孩为他口交。然而他后来就推翻了这些说辞，表示他说那些都不是真的啦。阿孝后来弄了一个叫做 The Fifth Nail 第五根钉子的部落格，他2004年的一则po文曾经指责社会造就了像他这样的性犯罪者，还表示这世界没有坏人，只有做坏事的人。他更在部落格当中声称自己童年时遭受到很多人的性侵。他写道，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虐待，甚至被强暴的次数多到让我以为这就跟吸大麻一样平常，我觉得每个人都这么做，只是没有人公开承认罢了。不过这是不是真的，我们也是打个问号啦。医院在评估过阿孝之后发现他沉溺于偏差的性幻想，在评语当中写到他符合 sexual psychopath 性病态者的定义。阿孝也将他强暴14岁男孩的罪归在父母冷落了他，导致他心情很差，父母又一直吵架闹分居，还有他因为之前偷车的缘故无法加入空军等等，就是把自己做的事情都怪在他人身上，好像他都不用负责任一样。于是阿孝被判了20年的刑期，但是他获得了缓刑，没多久就被送去接受强制性的治疗。阿孝表示那是他人生噩梦的开端。阿孝19岁的时候，医生在他的报告当中写说，在参与计划22个月之后，阿孝先生表现出不愿改变性偏差行为的态度，并且拒绝配合计划所采用的治疗技术，还说他表现出对于维持幻想内容的极度保密性，就是什么都不肯说的意思啦。而且阿孝根本就是拒绝接受治疗。1982年又发生了一件事。1982年的情人节那一天，孝妈到医院来陪阿孝，这次的访视是过夜的，医院将他们安排在一间专门提供给家属探亲的小木屋里。而阿孝在妈妈上床睡觉后，拿了妈妈的大衣、手套和一条延长线，翻过医院的围墙，潜入附近的一间民宅。他在那里偷窥了一名18岁的女子，接着又继续偷窥了附近其他的住户。没多久有狗开始吠叫，一名男子便发现了阿孝，阿孝便马上逃回了木屋，并且将妈妈叫醒。然后孝妈也不知道在发什么疯，醒来就开始叫他跳迪斯科。总之这整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奇怪，而且他拿延长线到底要干嘛？一周之后，阿孝便表示他想要放弃治疗，转而入狱服刑，也在这个时候推翻了之前说辞，也就是他之前声称的性犯罪记录，表示那些都是他自己乱掰的。他说谎的原因是为了留在医院的性犯罪者计划来躲避牢狱之灾，只是没有想到这比坐牢更地狱。而医生也表示，阿孝在治疗期间完全没有表现出悔意以及任何的罪恶感，如果他回到社会的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不管怎么样，阿孝就被转到监狱服刑了。还记得他被判了20年刑期吗？但是他最终只服刑了14年就获得假释了，只是假释没有多久，他就因为违反假释规定再度被送回监狱多关了3年。1996年获释之后，阿孝就在华盛顿州遇到了一对姐妹，分别是11岁的 Sammy Jo White 和9岁的 Carmen Cubias， 两个人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当时他们正离开一个饭店前往加油站，阿孝假装成加油站的老板，诱拐两人后带到附近的林子里，接着开始性侵两姐妹，并且用钝器将两人殴打致死。这起案件最后成为了悬案。隔年1997年，阿孝在一栋公寓大楼后方看到正在跟弟弟玩耍的10岁男孩 Anthony Martinez 东东，他将东东叫过来请他帮忙找猫，结果阿孝抓了东东的弟弟，东东挺身保护弟弟，阿孝于是就将东东给拐走了，并且将他带往附近的峡谷性侵，最后是用石头打死了他。而阿孝在被释放之后竟然完全没有追踪记录，也没有确认他是否真的重新做人，他在外面爱干嘛就干嘛。不过在1997年他的确因为违反了假释规定而重回监狱，他在服刑的期间一直挣扎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2000年7月14日他再度获释，搬到 North Dakota 北达科他州的 Fargo 法哥市，并且在那边被登记为性犯罪者，而且是层级最高、再犯风险也最高的第三级性犯罪者。通常只要有第三级性犯罪者，警方会主动挨家挨户的通知附近的邻居，张贴公告，并且将他的详细照片、地址和犯罪行为登在最醒目的位置。诶，不是，我就说这种人到底是放出来干嘛？然而阿孝这个时候开始会做做样子了，他让身边的人以为他真的改过向善了， 他找到了工作，甚至重返校园，还登上了北达科他州立大学院长的家长名单，就是类似那种院长奖、校长奖的东西。他还培养了一些兴趣，像是骑自行车和潜水，还得到社区内很多人的信任。他也是在这个时候经营了第五根钉子部落格。从他部落格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根本毫无悔意，也拒绝承担任何的责任。2004年3月，他在部落格当中写下，针对性犯罪者的污名化宣传越来越严重了，很快的我们就会被要求使用隔离的洗手间和饮水机。哎，我还真的觉得要这么做，哎，谁要跟他们用同一个洗手间和饮水机啊。不止如此，阿孝还跟自己做一个协定，他说，我要让社会付出代价，就算这意味着我必须以死来达成。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改变了，从弥补我造成的伤害转变成尽可能对社会造成最大的破坏。我将这一切归咎于社会不让我痊愈，我不再致力于变得更好。现在的我致力于报复，我要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变态的变态，好用社会这个不让我逃离的病态来回击社会。所以一样同一招啦，把所有的罪归咎于社会。他认为他无法改变，因为世界只把他当做一个性侵犯啊，不然嘞，要把你当成一个好人吗？也是在这个时期，阿孝会开始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像是 Joseph、Joe、Jet 和 Jay-Z。 据说其中的一个名字是他监狱里的老公帮他取的名字，有时候他甚至会用第三人称来称自己。他在部落格的另外一个贴文当中居然祈求上帝给他一个暗示，好让他不要去做他计划要做的事。2005年3月，在离阿孝所住的法戈市约一个小时的地方，也就是明尼苏达州的 Detroit Lakes 底特律湖，阿孝被指控他在湖边的一个游乐场猥亵了两名男孩。而这起事件其实是发生在2004年7月3日，他因此在2005年4月5日出席了一次听证会之后就消失了。他当时的保释金只有15000美金，是由一个朋友帮他保释出狱的。阿朋友就真的很衰啊，因为阿孝后来就弃保潜逃了。逃亡的阿孝于是便购买了一双比他的脚大了2号的鞋子，因为他认为这样犯罪的话，警方就会试图找一个脚比他大2号的人。他以为自己这样子很聪明啦。接着他还准备了手套、一把铁锤、一把巨短的散弹枪以及露营设备。2005年6月1日，联邦政府也因为他弃保潜逃而正式发布了通缉令，而这也是他在杀死了吓死他一家，并且掳走吓死他和小伦的2周之后。阿孝事后跟吓死他说，他其实在犯案之前已经监视他们家好几天了。他之所以会监视他们一家，是因为他有天开车经过他们家的时候，看到吓死他和小伦正在屋外的院子里玩耍。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拟定好了计划。而阿孝跟吓死他家完全毫无关系，他之所以决定要闯入他们家杀人和掳走两名小孩，完全是随机的。加上看到小孩，房子又独自矗立在一个偏僻离邻居很远的地方，根本就是一个下手的好地方啊。阿孝更在犯案的前一晚深夜时试图接近房子，但是由于一只狗发现并且吠叫了，他只好逃跑。接着他们在烤肉的亲友聚会期间，阿孝也暗中观察了这家人，来弄清楚屋里到底住了哪些人。等到他有了足够的把握，就决定发动攻击。很遗憾的，他再次发动攻击之前，狗并没有跟之前一样警觉到，所以他除了杀害夏妈、马克还有老三之外，连狗也被他给杀害了。阿孝开着事先藏好的吉普车，带着8岁的吓死他和9岁的小伦穿梭在蒙大拿州的国家公园当中。他们的其中一个据点是森林深处一个破旧废弃的小木屋，他们靠着罐装水果、零食和香烟啤酒为生。对的，阿孝会给吓死他还有小伦香烟啤酒。当阿孝必须进城购买食物和物资的时候，会把吓死他和小伦锁在木屋里。他还跟吓死他炫耀他是怎么用枪和榔头杀害他的家人的，还曾经强迫吓死他和小伦写信给夏爸，其中一封写了，我和小伦都很想妈妈、马克和老三，我和小伦都知道妈妈、马克和老三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为他们感到很难过，我们也很想你老大和老二，我们或许还能见到你们。在这之后的好几周里，阿孝多次性侵吓死他和小伦。吓死他后来回忆道，自从那个怪物带走我们后的每一天，他都会找出一种新的方式来折磨我们的身心，他是任何人所能想象出最邪恶的那种人。然而无论他对我做了什么，和他对我哥哥所做的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吓死他注意到阿孝对待小伦的方式比对待他还要暴力很多，而在两人被囚禁的过程当中， 吓死他也试图保护小伦，并且努力的让他和小伦保持正向和希望。但是吓死他仍然可以看得出小伦已经渐渐失去了希望。由于阿孝一直不停的威胁要杀害两人，吓死他便计划要让他和小伦平安脱困。于是吓死他开始对阿孝表现出假装的同情和同理心，希望能够借此减轻他和哥哥所遭受到的暴力。他会主动询问阿孝的私生活和家人之间的问题，而这一步也的确非常的聪明。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反过来跟阿孝玩心理游戏，他想让阿孝以为他们是朋友，反过来操控他。而且不要忘记了，他当时就有8岁，是不是吓死他？事实证明这一点也非常的有效。然而阿孝对他们的心理折磨仍然没有结束。阿孝有一天跟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抓到一直出现在他们营地捣乱的那只松鼠，他就让两人回家。而吓死他和小伦也相信了他的话，他们想尽办法捕捉那只松鼠。有一天小伦真的抓到了，就当小伦和吓死他兴高采烈地握着彼此的手庆贺他们要回家的时候，阿孝却突然举起枪对小伦的腹部开了一枪。吓死他眼睁睁地看着小伦捂着肚子倒在地上，接着阿孝走上前再往小伦的头部补了一枪，小伦的血和骨头碎片喷溅到吓死他的身上。在这之后，阿孝还强迫吓死他帮忙焚烧小伦的遗体，这也让吓死他彻底崩溃了。他觉得似乎还能听到小伦的惨叫声。然而在这之后，阿孝却跟吓死他说他是不小心射中小伦的，又说他杀掉小伦是为了结束他的痛苦。在这段期间，阿孝还突然跟吓死他承认他在1997年杀害了东东。没多久，阿孝有一天问吓死他想要怎么死，并且给了他两个选择，要被枪杀或是勒死，大家会怎么选择呢？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枪杀啦，毕竟快速又不痛苦。但是吓死他却选择了勒死。吓死他之所以选择勒死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认为他在被勒住的过程当中或许还有机会跟阿孝说话劝退他。如果是枪杀的话，因为速度太快，他完全没有机会透过交谈来脱困。结果也的确如他所愿，当阿孝在吓死他的脖子上套上绳索的时候，吓死他的眼前出现了白光，他要求阿孝说不要杀他。没多久，他脖子上的绳子就松开了，阿孝开始放声大哭，说他无法杀死吓死他，因为他从吓死他的眼中看到了上帝。接着阿孝做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要求吓死他当他的女儿，还问吓死他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回华盛顿州见他的家人。吓死他决定顺着他的幻想演下去，他答应了，但是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开车绕回科达伦，因为他想要带阿孝去看他成长的地方。他说像是我们可以去我以前常去的游乐场和学校去看看那些地方，因为现在我们是朋友了嘛，所以你得要了解一下我的过去，这样子我们才能怎样怎样啊。而在撑过了长达7周的折磨和虐待之后，阿孝决定带吓死他回科达伦。他们回到科达伦之后，便进入了一间便利商店，监视器清楚地拍到他们在货架中走动的画面。几个小时之后，2005年7月2日凌晨约1:30左右，阿孝带着吓死他走进了一家 Dennis。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店哦，日本也有，总之就是美式连锁餐厅。但在这个时段带着一个小女孩走进餐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马上就引起了餐厅服务生 Amber Dean 安博的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看起来脏兮兮的，如果是妇女的话也很奇怪，毕竟哪一个负责任的爸爸会在这个时段带小孩出来。而且安博也发现两个人的互动非常的不对劲，于是安博走向了他们的桌子，他拿了一些蜡笔给女孩，并且帮她点了餐。小女孩接过蜡笔，画了一张公主的画像。安博注意到他看起来像是很久没有洗澡了，他还发现跟小女孩在一起的男子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女孩，小女孩则是看起来一点也不开心的样子，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于是安博就问他说，宝贝你叫什么名字啊？吓死他回他说，我叫吓死他，然后就开始哭了。安博直接抱起了吓死他，此时他心中的警铃大响，在收走饮料杯之类的东西，便回到后台找经理商量。吓死他以及小伦失踪之后，到处都是他们两人失踪的海报和广告看板，所以安博和经理马上就发现这个小女孩就是吓死他。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阿孝是一个危险的人物，除了安博和经理之外，餐厅里其他的两名顾客也认出了吓死他，于是他们便主动封住各个出口，防止这名可疑的男子试图逃跑。在这之后，安博就报了警，并且开始找各种借口拖延，像是厨房出餐比较慢啦，账单暂时印不出来等等。但是阿孝已经开始发现怪怪的，也注意到员工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不过阿孝心里很清楚，他绝对要付账，不付的话餐厅员工马上就有借口打电话报警。没多久警察终于到了餐厅，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也在靠近餐厅的时候关掉警报灯和警报器，他们伪装成一般客人进了餐厅。而阿孝在此时也再度跟安博索取账单，他还想叫吓死他去上厕所，疑似想借机带他离开餐厅或是灭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员警们走向了阿孝，并且平静地跟阿孝说，嘿 man， 我们聊聊吧，可以请你跟我们去外面说一下话吗？阿孝居然也答应了。接下来警方就在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之下顺利地逮捕了阿孝，他们也很快地就确认了他就是42岁的阿孝，而他当时正因明尼苏达州那起儿童猥亵指控而潜逃中。而这次的逮捕也终于结束了阿孝充满性侵和谋杀的犯罪记录。而在餐厅当中，安博一直陪伴着吓死他，告诉他一切都会没事的。而警方也很快就发现吓死他9岁的哥哥不见踪迹。吓死他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夏爸接到找到女儿的消息，马上飞奔跟女儿团聚。吓死他的阿嬷，也就是夏妈的妈妈，也赶紧跑来见孙女。警方于是搜索了阿孝的吉普车，他们在车内发现多种武器，一台摄影机，一台笔记型电脑，随身碟，以及一台 GPS。 更噁爛的是，阿孝居然录下了囚禁以及虐待吓死他和小伦的整个过程。警方满心希望小伦还活着，想从 GPS 的记录当中寻找小伦可能所在的位置，但是他们从记录当中却发现阿孝曾经开车穿过其他的住宅区，并且在他的 GPS 上标记了很多个点，很有可能是在寻找下一个潜在的受害者。在医院接受评估之后，吓死他也马上就跟警方说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那就是阿孝已经杀害了哥哥小伦。阿孝当时拒绝和警方交谈，但是吓死他马上就跟警方说明小伦可能被埋在哪里，并且愿意回到蒙大拿州的森林协助警方找回哥哥遗体。在前往森林的车程当中，吓死他全程紧闭双眼，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感受路面的颠簸，来回忆并且辨识当时的确切位置。没多久，吓死他果然带警方回到他们被囚禁的地点，警方也在2005年7月10日找到了小伦的遗骸。当时想要阿孝死的人很多，由于这个案件是跨州，所以是联邦案件，如果在联邦法院无法判他死刑的话，检察官仍然可以在爱德荷州的州法院争取死刑。当时甚至有一家卖马芬跟甜甜圈的店门口写着，阿孝，欢迎来到爱德荷州，一个拥有死刑的州，愿你如愿以偿，去死吧。而在受害者家的门外，除了贴着绝对严禁非法侵入的告示之外，在他们土地的边缘还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绝对要杀了阿孝。大家就知道爱德荷州的居民有多么愤怒了。2006年10月，阿孝在爱德荷州的法院承认了他杀害夏妈、马克和老三，因此被判了3个终身监禁。2007年12月，他在联邦法院认罪了绑架致死、性剥削儿童致死，以及在暴力犯罪过程中使用枪支致死等罪名，当中还包含了绑架、性虐待未成年以及多项涉及枪支和窃盗车辆的指控。他坚持认罪所有的罪行，还交代了每个细节，但是警方也跟他说他的口供不一定值得信任，因为他以操纵他人和撒谎而闻名。而警方这起案件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采用吓死他的叙述，毕竟吓死他非常的聪明，又真的是吓死他的勇敢。没多久，在阿孝认罪之后，他又因为谋杀10岁的东东而被起诉，他的指纹也和当年用来捆绑东东的胶带上所找到的残缺指纹吻合。而东东当时被绑架的时候，跟大家提醒一下，阿孝当时是用找猫为借口引诱东东的，在那个当下正好又有目击证人，警方因此掌握了阿孝的画像，而那张画像简直跟阿孝长得一模一样。2008年4月，阿孝的联邦法院审判开始，他既然已经认罪了，所以开庭的目的其实就要确认是否要判他死刑。阿孝则是坚称要为自己辩护，由于被裁定心理正常，他的自我辩护也被核准了。而当时检方并没有要让吓死他出庭作证，而是使用他接受侦讯时的录影画面，吓死他详尽交代了跟阿孝在一起时的恐怖经历。然而这个时候法庭却做出了一个非常具争议性的决定，那就是他们播放了阿孝所拍摄的影片，也就是他在折磨和虐待吓死他兄妹们的影片，而这也遭到夏爸极力的抗议。据说在播放的当下，阿孝当庭遮住了自己的脸，很多人认为他的举动是一种虚假的羞辱感，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些证据将彻底断送他的性命，而非真正的悔悟。 法庭上播放的影片有三段，在联邦检察官要求播放那三段影片之前，有超过十人离开了法庭。在法庭大门外，夏爸要求遮住法庭的窗户，法警也照办了。有人甚至听到夏爸说，他想知道法庭内每个人的名字，他希望所有观看影片且非必要参与审讯的人都应该因为观看儿童色情影片而被逮捕。阿孝也提出了抗议，他说，这会让陪审团变成我的受害者，而审判我的人将不再是我的同侪，也就是一般的公民，而是我的受害者。夏爸后来还跟一名法庭速写师发生了短暂的争执，不过他后来就对此道歉了。而这些影片也的确非常的可怕，很多陪审团员看得都落泪了。2008年8月，陪审团也的确因此给了阿孝死刑。2011年初，阿孝被引渡到加州接受谋杀东东的审判。东东的案件在阿孝被逮捕之前其实已经冷掉了，东东的家人除了东东的尸首和一张歹徒的画像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等了14年才得到了迟来的正义。阿孝最终也决定全部认罪，因此被判了11个无期徒刑。至于他在1996年杀害姐妹花的案件，虽然他承认他杀害了两人，但是最终因为证据不足并没有被起诉。大家也知道阿孝是一个会扯谎的人，如果物证不足就很难起诉他，所以很遗憾的，姐妹花的案件目前还是悬案。而吓死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赞成死刑，而且希望是像以前那种死刑。他虽然知道以牙还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他认为要让阿孝亲身体验一下他带给别人的痛苦。大家都知道，其实杀人犯的家人通常也很容易成为受害者，阿孝的弟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弟弟叫做 Bruce， 他在2006年7月的时候就因为主动脉破裂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41岁。很多人认为他是因为哥哥的罪行所带来的压力过大导致身体崩溃的，而他在工作场合也会因为他跟阿孝的关系而被嘲笑，连弟弟的教女都受到了影响，很多小孩的妈妈都不准自己的小孩跟他玩。虽然案件终于结束了，但是对受害者来说，加害者对他们做的事情永远都没有结束的那一天。吓死他后来搬去跟夏爸同住，然而那段跟杀害家人的凶手在林子当中相处了48天却是挥之不去的阴霾，这段经验对吓死他来说非常的难以消化。他后来就陷入了滥用药物和酒精的困境，他在青少年期间也因此有了偷窃和持有违禁品等等的记录。他最终在一间少年感化院接受一年多的辅导后出院，没多久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而孩子也给他彻底改变生活的动力。除此之外，他还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启发，那就是 Elizabeth Smart 伊利。至于伊利的故事，欢迎屁孩们到第五集去复习一下，听过的话就知道伊利的遭遇跟吓死他的非常相像，也是被人绑架侵犯，最终凭借着意志力回家的女孩。吓死他拒绝再被阿孝影响，拒绝再当他的受害者。他原本以为因为阿孝的影响无法生小孩，但是生了小孩之后，他知道阿孝已经无法影响他了，他想要为自己的孩子努力，不想放弃。于是吓死他在2018年结婚之后又再生了四个小孩，成为无宝妈的吓死他过着非常低调的生活。他偶尔会透过参与公益活动或是接受特定访谈来鼓励其他的犯罪受害者。然而在2021年3月，阿孝因为脑癌去世了，他的死让吓死他非常的生气，他因此又重新跌回了毒瘾之中。他认为阿孝并没有真正的伏法，也就是接受死刑，居然还在监狱当中爽爽过，得癌症还用人民的税金为他动手术移除肿瘤，而阿孝还能选择不接受化疗。出庭的时候，当阿孝走出车子，他的身上居然还穿着防弹背心。对于这一点，吓死他始终无法释怀，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保护这个恶魔。但是吓死他终究还是振作了起来，他学会将创伤像盔甲一样穿在身上。他在去年8月也出了一本书，是和作家 Greg Olson 合作撰写的 Out of the Woods, A Girl, A Killer, and a Lifelong Struggle to Find a Way Home。我擅自翻成走出林子，女孩，杀手和那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回家路。他在书中仔细的说明他被绑架的经过，还有他这20年来的心路历程，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来看看咯。吓死他的房子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初，因为火灾被烧掉了。他在那之后就弄了一个集资来协助他和五个孩子的生活，所以他还是很努力的活着。大家如果有看到他现在的照片的话，可以发现他身上有非常多的刺青，其中一个刺青是跟夏妈有关，那是一段话，是夏妈经常会读给他听的书里的话。那段话写说，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will be. 我会永远爱你，我会一直喜欢你，只要我还活着，你永远是我的宝贝。那么最后再用吓死他的一段话来做结尾，给所有的幸存者们。他说，我想让其他的幸存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感到破碎是没关系的，而且疗愈并不是只要变得所谓的更好，疗愈并不是要让你觉得好一点，而是即使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在叫你放弃，你依然努力地走下去，那就足够了。 Healing isn't beautiful. It's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you'll ever do. But within the pain lies power, the knowledge that you're moving forward. 疗愈并非一件美事，它是你这辈子所做过最艰难的事情之一，但在痛苦之中蕴含着力量和智慧，而那能让你继续前进。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咖啡，他要提供的是其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他自己。他说想要来分析校园霸凌的故事。我的国中是一个黑暗又悲惨的世界，曾经跟朋友分享过，得到的是如果看过《继承者们》、《刮胡》、韩国电视剧，那其实是现实版本。我的国中是在一个私立国中，这个故事最大的加害者是班级导师，他一直自称是普通国中的金牌导师，退休后被高薪挖角过来，也其实后来侧边证实了这件事，因为班上太多关系户，什么叉叉大医院的医师、某产业的龙头公司千金等等。由于是金牌导师，他拥有指定班上各科老师的权利，而我的地狱在这个时候展开。当时我数科蛮好的，因此会喜欢做超出考题范围的题目，结果在自修课的时候，我拿着问题去问老师，却被你这样问，这种问题根本不会考，根本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为由，痛骂了我一顿。后来我在下一堂周考课被叫去办公室，被迫在办公室反省跟老师道歉。但我本身是一个很爱哭的小孩，我哭了整整两堂课，其他认识的老师还来关心安慰我，但最后还是道歉了才放我回班上。刮胡周考最后被强迫午休不准睡觉，在图书馆写完的，但因为实在是哭得太惨，回家我妈看到后打电话去了解情况，也念了老师。结果隔天班导就在全班面前说，有人活这么大还会回家打小报告，还要妈妈出门解决事情，真丢脸。因为这件事，我开始在班上被同学霸凌，而班导也没有罢休，学校时不时会有捐款活动，而我们家这种普通家庭只能偶尔捐款或是小额捐款，结果会被班导拿出来说嘴。而班上同学之间的小事刮胡，例如纸张不小心粘黏而拿走别人的试卷，也会被抓去办公室骂，让同学放心的霸凌我。同学会拿我的备用领结在班上当污秽物丢来丢去，并且大喊好脏哦，或者老师会硬安排我跟霸凌我的人在户外郊游住在一起，然后在规定小组活动时我会被抛弃单独活动。后来毕业之后有发现，这些人私底下都会送老师昂贵礼物，请老师吃饭等行贿行为，当然这个都是后话了，因为我是毕业后才发现的。而其中一个霸凌我的同学后来还考上了教育大学当了老师。我觉得我之所以好好长大了，除了当时不知道哪来的信念，觉得我就是要好好念书就可以甩开这些垃圾，因此国三很认真的读书，还有我家人一直都知道这些事，又一直询问我是否想要转学并关心我的状况，也是我坚持才没有转学的。还有我校车上还是有交到好友，让我每天上下学是在开心的情况做结尾。刮胡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系，甚至后来我有跟朋友坦白说，不是他我可能不会活着，朋友吓烂一个笑哭脸。但是其实性格还是会被影响，变得没自信，很常怀疑自己，然后只要有人讲悄悄话，我就会觉得他在讲我坏话，蛮不舒服的。后来上大学吧，看到脸书有认识的老师分享他过世的消息，我有种解脱了的快乐，但其实没有报复到蛮可惜的。刮胡应该要去爆料公社或是脆上面爆料之类的，一个大笑哭脸。写的很多，也谢谢 Y 愿意看完他。最后想跟所有父母在考虑学校时，不用强求私立贵族学校。目前我遇到私校出来的朋友，全数选择不会让小孩回私校。他最后说，真的写了很多，也想呼吁大家有遇到一样的情况，一定要找管道反应。哎，咖啡，我跟你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念过私立学校，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小孩去念私立学校的人啦。我是念私立小学，一直到中学二年级，都在同一间学校，国三就转学了。 不过在我念私校的记忆当中，我没有被霸凌的记忆，但是我记得我念得非常的痛苦，而且我也记得我的同学在长大后愤恨地跟我说，他记得我们的班导对于的女儿大小眼，他不用被惩罚，但是他自己却要被惩罚，他觉得非常的美颂，还说他如果再见到那个老师的话，就会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不惩罚的女儿，要惩罚我们。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啦，他当然要巴结哇，我们算什么咖啊。我之所以国三转学，就是因为学校的功课真的实在是太重了。我记得我国二升国三的暑假作业，让我觉得最地狱的作业就是历史作业。当时老师要我们做从远古时代到近代的中国和外国史大事年表，我就跑到专门卖自修的地方，他们就已经卖了很多本大事年表啊，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个啊，而且超厚一本的。当时我家经济又出了问题，我就跟我妈要求转学了。转到一般国中，我才发现天哪，一般国中怎么这么轻松啊，根本不用每周周考或是被打手心，而且我那时候还是国三哦，结果居然比我国一还有国二还要轻松很多。我们班上还有小太妹，我跟他们也混得不错，我真的觉得很爽耶。我后来高中考的也不差，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念私立贵族学校的目的到底在哪。我妹妹本来也有考虑让她的小孩念私校，我真的非常的用力劝了她很久，是说她小孩现在没有念私校，我是觉得蛮好的。还有我在看了你的投稿之后，我真的觉得你们班导敢说自己是金牌老师，第一个很不要脸啦，第一个我觉得非常恶心。我真的希望现在的父母都能把会带成绩就是好老师的观念丢掉耶。你被欺负回家，但要跟妈妈说啊，不然嘞，你还小未成年耶，不然要自残什么都不说吗？这哪门子老师啊。我真心希望现在这种老师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真的觉得你意志力好强哦，居然是被班导被一个大人带头欺负，然后还撑了过来。而且你数科蛮好的，不是应该要鼓励吗？他怎么反而打压你啊？难道升学真的最高小孩的潜力不重要吗？这什么烂老师啊，我完全可以了解当时老师的作为为你带来的影响耶，真是辛苦你了。青少年时期不但要跟荷尔蒙奋战，还得跟班导奋战，这实在是太痛苦了。不过恭喜你撑过来了好不好，相信你现在也是一个很棒的大人。至于那个霸凌你的同学居然当了老师，希望他不要霸凌学生好吗？非常谢谢咖啡的投稿和呼吁，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平安的长大，不要遇到霸凌，不要遇到这样子的班导。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